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再一次在这里见面，来分享主的话语。我们今天同样继续来默想约瑟的故事。我们真的越默想约瑟的时候，越看到他生命的宝贵，看到他身上那独特的品质，就像在一个黑暗的世界当中一点明亮的光一样。其实神正是需要像约瑟这样的人。如今这个时代，我们也可以看到是一个冷漠或者黑暗的时代，他也真的需要神的百姓成为光，照亮别人，能够温暖别人。弟兄姐妹们，愿神的光也今天先来照亮我，温暖我，让我也能够有这样的力量去服侍我们身边的人。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
创世纪40章1到23节。这事以后，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法老就恼怒酒政和膳长这二臣，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被囚在监之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到了早晨，约瑟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他便问法老的二臣，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他们对他说：我们个人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酒政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说：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树上有三根枝子，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将杯递在他手中。约瑟对他说：你所做的梦是这样解，三根枝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做他的酒政一样。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膳长见梦解得好，就对约瑟说：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白饼，及上的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约瑟说：你的梦是这样解，三个筐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到了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他为众臣仆设摆筵席，把酒政和膳长提出监来，使酒政官复原职，他仍旧递杯在法老手中，但把膳长挂起来，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话。酒政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
我们一起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创世纪40章1到23节。唯有神才能解读我的人生。我们先来看一下1到2节。这是以后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人埃及王，法老就恼怒酒政和膳长这二臣，把他们下到护卫长府内的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我们看到在这里面，今天呢故事发生了一个转折，有一个转机，就是法老的面前两位重要的臣仆也关到了约瑟所关的监牢里面。在第三节我们看到有护卫长府内的监里，意思就是说呢，约瑟被下在监里面呢，是下在波提乏的家里面。可能波提乏因为家里面很大，他呢是护卫长，所以呢在他的家里面就有一个专门看管王的囚犯的地方。那么这样的囚牢呢，可能是为一些特别的犯人所预备的，就像 今天这个故事里面所说的九正和善长这样的人，他们是在王面前地位非常高的人。我们知道负责埃及王的饮食啊和他的酒，那么说明是非常深受埃及王重用的人。但是呢，他们得罪了埃及王。不过呢，因为他们的地位身份很高，所以呢将来有可能会平反，这样的人呢就会被受到护卫长的护卫长的这个监狱里面，并且呢他们也受到了很多的优待。我们看到护卫长在第四节里面说，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们。所以即使在监牢里面，这两个人也是受到优待的并且呢护卫长还是让约瑟来照顾这两个人，伺候这两个人。我们看到约瑟真的是给这个护卫长波提法留下很深的印象。即使虽然因为愤怒把他丢在监牢里面，但是也没有把他处死，反而呢有这样的重要的事情的时候还是交给约瑟来办理。然后我们看到约瑟呢在第六节里面，到了早晨，约瑟进到他们面前，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他便问法老的二臣，就是与他同囚在主人府里的，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他们对他说，我们个人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约瑟看到他们两个人面带愁容的时候，就主动地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再一次从这件事情上面看到，约瑟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非常宝贵的一个人。其实对于约瑟来说进入到监狱被冤枉下在监狱里面，完全可以让他心灰意冷。监狱本来就是一个很冰冷的地方，然而约瑟却是一个充满温情的一个人。他看到两个人面带愁容不高兴，他主动地走上去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他们说，我们遇到了一件事情，做了一个梦。约瑟说，把梦告诉我，我的神能够帮助你们。我们看到约瑟他就是有这样一股愿意帮助别人的心。其实他自己是一个很卑微一无所有的人，他还能拿什么给别人呢？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世上我们也觉得我们自己都这么穷，我们自己都这么缺乏，我们还怎么能够帮助别人呢？所以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冷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淡，个人都觉得自己是缺乏的，自己是需要别人帮助的，然后却没有一个人真正的伸出手来帮助别人。所以弟兄姐妹们，神期望我们在这个时代成为一个温暖的人，成为一个能够帮助别人的人。看到彼得和约翰看到一个瘸腿的人的时候，彼得对他说，金银我们没有，唯有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你们，你站起来行走吧。弟兄姐妹们，可能我们没有经营，我们没有钱，我们也没有时间，我们可能没有能力，没有地位，我们觉得没有力量能够帮助别人，但是我们可以把主耶稣基督赐给他们。我们的神是万有的，他可以帮助别人。弟兄姐妹们，真的祝愿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用这样的爱心和温情来对待身边有需要的人。我们继续来看一下14节到15节的经文。但你得好处的日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在这里面呢，说到约瑟给法老的两个大臣，就是九正和善长，解了他们的梦，并且呢他给九正解梦的时候说到，你将来会被放出去，然后官复原职，那么当你被放出去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其实约瑟的要求不是过分的要求，约瑟并没有说求你纪念我，让我升官发财，让我飞黄腾达，没有。约瑟只是说，还我一个清白，让我自由，这是约瑟的一个请求。并且我们从约瑟的话语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并没有提到他的哥哥怎么样把他出卖了，他也没有提到主人的妻子怎么样欺骗他，然后诱惑他，甚至冤枉他。 约瑟只是说我没有做什么让别人可以啊这样把我下在监里面的事情，他只是宣称自己的无辜，但是呢他没有啊去指责或者说把之前别人的错误别人所犯的罪而说出来。我们越默想约瑟的时候越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约瑟心里面是一个没有怨恨的人，他是一个不纪念别人的恶的人，不记仇的人。他所做的他所希望呢就是自己能够啊恢复自由。不过呢我们看到第23节的时候，当九正真的被放出来的时候，说到九正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九正忘记了，他虽然被放出来，但是他忘记了曾经帮他解梦的这个希伯来人。我们读到这里面的时候觉得很可惜啊，约瑟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但是呢九正却忘记了。其实这不也是常常我们自己的样子吗？我们总是对别人对我们的请求常常忘记，我们对别人对我们的恩情或者帮助也很容易的忘记，我们总是想着自己的事情。弟兄姐妹们，现在这个时刻如果有圣灵提醒你，你是不是应该想到之前别人曾经帮助过你？是不是你应该想起你曾经答应别人做什么事情却还没有做的呢？那么我希望在今天你就能去实践和兑现你的诺言。我们看到约瑟的一生呢、啊、真的是在神的特别的奇妙的计划和安排里面。如果我们现在我们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我们看整个创世纪的话，我们就知道约瑟的后来会变得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他被卖到埃及也好，他在波提乏的家中做奴隶也好，他被冤枉然后呢包括九正和善长和他的相遇等等，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的。其实神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害约瑟，而是要使用约瑟。弟兄姐妹们，你相信吗？真的所有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都是有一个美善的目的和计划。甚至这个九正忘了约瑟也是因为神的时候还没有到，埃及的饥荒丰年和荒年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又让约瑟等了两年。弟兄姐妹们，你真的相信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吗？真的不是说万事都是好事，可能是坏事，可能是让我们受伤的事，但是神可以让万事都互相效力。真的祝愿我们对在他里面有充足的信心，能够怀着忍耐来等候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感谢你，主啊，看到约瑟那美好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真的希望自己也能够成为像他一样，不计算别人的恶，真的能够常常带着爱心，带着温暖的心来面对身边的人。主啊，求你使我成为这黑暗和冰冷的世界里面的一点光，求主也这样使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